弟兄姐妹平安，在我们听到以前，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啊，让我们有机会来敬拜你。愿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教会中得着荣耀，更愿神你帮助我们，差遣圣灵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身体、心灵都有力量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安心的来领受你今天要赐给我们的话语。主啊，透过你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，让得着力量，让我们更加的完全。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有一个基督徒，他来找牧师，他对牧师说：“我想和我的妻子离婚。”那个牧师就问他为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不爱我的妻子了。”那个牧师说：“这不能成为离婚的理由，因为以弗所书第5章25节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那个人回答说：“我做不到，我不爱我的妻子了，我不愿意和她住在一个屋檐下了。”那个牧师就接着说：“OK，他如果你的妻子搬出去住，他就成了你的邻舍，那么你还能爱他吗？因为圣经上说，当爱你的邻舍。那个人就有点急了，说：牧师啊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我不爱我的妻子了，我不仅不爱她，我还恨她。那个牧师又接着说：OK，这下我明白了，你恨你的妻子，你把你的妻子当你的仇敌。那么你知道主耶稣的教训吗？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说那个可怜的人被逼到无处可逃了，他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5章38到48节，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很独特的一段经文。一方面，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也对这段经文比较熟悉，而且说他们很喜欢这一段经文，认为这是耶稣很高超的教训。如果每个人都能够按照耶稣的教训去做，天堂就来到地上了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很多诚实热心的基督徒却常常为这段经文所苦恼，因为他们发现他们根本遵守不了这段经文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这段经文呢？我们应该怎样遵循主耶稣的教训呢？从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义，是关乎神自己的，就是神是完全的。马太福音第5章第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你们要完全，就表明我们现在还不完全，我们要努力完全，我们将来可能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就表明我们的天父已经完全，他现在是完全的，他是完全的，他本来就是完全的，从亘古到永远，神都是完全的。和合本把这一节经文翻译为：你们要完全，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。这是新译本的翻译，正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全的。这天神已经是完全的，这个完全也可以翻成完美、完备、全备。我们所信的神是完全的，而且只有神是完全的。完全是神的一个属性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神是完全的，他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。他什么都不缺，他不需要加添什么使他更完全，他已经完全了，他永远都是完全的。 你也不能减少什么，从神拿走什么，使神不完全，因为神是完全的，他永永远远都是完全的，是自主的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到三十六节说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，谁知道主的心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敞怀呢？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神是无所不知的，他不需要人为他做谋士，为他出谋划策，好像神有什么不知道或者不够聪明，不够聪明似的。但是有罪的人常常这样想，就是认为有时候神做的不够好，如果能够这样或者是那样就更好了，仿佛我们比神还要聪明，比神还要有爱心。神为什么不让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？如果神不让人吃，神为什么还要造这个分别善恶树呢？神为什么看重亚伯和亚伯所献的供物，却看不重该隐和该隐所献的呢？神怎么偏心呢？神为什么用洪水把地上所有的人除了挪亚一家八口都毁灭了呢？要知道还有很多孩子呢，神太残忍了，等等等等。其实这些都是有罪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我们只当说，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终极何其难寻。神是完全的，万有都是属于神的，神并不缺乏什么，神不需要人献什么给他，好像他缺乏似的。谁是先给了他，使他后来偿还呢？其实是神先给了我们，我们向神奉献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我们应该做一个感恩的人。那么是不是说我们不奉献神就会缺乏呢？当然不是，神永远都是丰富的，满足的。神要我们奉献不是因为他缺乏，而是要将他的丰富与我们分享，神要赏赐我们更多。即使当我们说愿荣耀归给神，这并不是说如果我们不把荣耀归给神，神就缺少荣耀了，神就不荣耀了。神本来就是荣耀的，他的荣耀是无限的，他的荣耀是完全的，他的荣耀是永远的，他配得荣耀，所有的荣耀本来就当归给他，这是他当得的荣耀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是我们作为神儿女的本分，借着我们的好行为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。但是你不能因此骄傲说，因为我的好行为神得了一些荣耀，神多得了一些荣耀，好像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好行为归给神的荣耀，神的荣耀就不完全是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完全的，他的荣耀是完全的，神的圣洁，神的公义，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神所有的属性都是完全的，是完美的，是全备的。第三方面，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讲，神是完全的，神所行的尽都完全，没有错误，没有瑕疵，没有罪恶。正如生命记三十二章三到四节，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，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，他是磐石，他的作为完全，他所行的无不公平，是诚实无畏的神，又公义又正直。马太用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来证明神的完全，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神不偏待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再大的罪人信耶稣也能得永生，神是完全的，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也是完全的，神为我们所做的也是完全的， 就是让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这一个救恩是完备的，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。格林多前书第四三章第十节说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如果你读上下文，你应该知道那完全的就是指耶稣基督，指耶稣基督。等那完全的来到指的是耶稣基督的再来。耶稣基督是完全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他没有犯过任何的罪，他成全了律法，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要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女了，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。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与他面对面，我们就要改变成他一样，我们也就要成为完全了。现在我们是有限的，很多东西我们还不知道，很多事情我们还做不到，但是等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了。马太福音第五章44到45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当我们读这两节经文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担心的问题不应该是我能不能爱我的仇敌，为那逼迫我的祷告。我们首先担心的问题不应该是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我能够像神那样完全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你首先应该担心的问题是，你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儿女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首先应该问自己的问题是，我真的是神的儿女吗？如果你误会了主耶稣的话，你只会失望甚至绝望，哪怕你有心遵行主耶稣的话，你也不可能遵行的，因为你根本不可能靠你自己遵行神的话。你是一个罪人，你首先需要救赎。如果你以为你要爱仇敌，为那逼迫的人的祷告，这样你就有资格做神的儿女了，你就是误会了主耶稣的话，你就还不明白得救之道。做神的儿女的资格不是你做了什么，不是靠你的好行为，不是，而是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代赎，单单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是神的儿女蒙恩得救的人应该做的，是你在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应该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，你却想要去遵行神的话语，以至于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，你就是与世俗为友的，你跟世人是一道的，你跟世人是同流合污的，世上的人怎么会做你的仇敌呢？你怎么会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呢？你不会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，你怎么会为那些逼迫的人的祷告呢？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，你怎么会祷告呢？你向谁祷告呢？耶稣的教训是对他的门徒说的，是对神的儿女说的。所以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，我要告诉你如何成为神的儿女，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，是第一要紧的事情，关系到你和神的关系，关系到你灵魂的去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9到10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加拉太书第三章26节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。以弗所书第二章8到10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盼望每一个听到的人， 你知道怎样成为神的儿女。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，你首先要担心的不是你如何爱你的仇敌，而是你要怎样才能成为神的儿女。如果你还不是神的儿女，你就是神的仇敌。罗马书第八章七到八节说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雅各书四章四节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至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就是与神为敌的。你不愿意遵行神的话，你不承认神的存在，你否定神，抵挡神，你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，你不承认耶稣是神的独生子，你不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的罪死了，你嘲笑那些信耶稣的人，你甚至逼迫那些信耶稣的人。但是神爱你，神爱他的仇敌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你还不是神的儿子，你现在就应该悔改，向神承认你的罪。你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位神，有一位真神，他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。圣经是神的话，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你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求神赦免你的罪，这样你就会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的目的。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我盼望你们每一个听到这篇讲道的人都能够信耶稣得救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已经确信自己是神的儿女了，你已经清楚明白救恩了，你要向神献上感恩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思想我们如何遵行主耶稣的教训，因为主耶稣的教训，在这里的教训，登山宝训是对神的儿女讲的，是要他的门徒去遵行的，是要神的儿女成为完全的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到第四十八节，耶稣两次用了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公式来教导人。首先我希望你能注意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这与经上记着说是不一样的。耶稣在这里并没有用经上记着说，因为当耶稣用经上记着说，他就是在引用旧约圣经。比如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就三次引用经上记着说，引用旧约圣经的话来抵挡肥金魔鬼。马太福音四章四节，耶稣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中所出一切的话。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七节，耶稣对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主你的神。马太福音四章第十节，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当要侍奉他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是大有能力的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但是当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耶稣这是在指犹太人的遗传，特别是犹太拉比对旧约圣经的检视，人的教训。这些教训当然是根据圣经的，但是常常没有抓住圣经的正义，甚至偏离了圣经。所以当耶稣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其实耶稣他不是在反对旧约圣经，耶稣反对的是法利赛人和那些文士对旧约圣经的解释，他们对犹太人的教训，甚至这些教训成了犹太人的遗传。那耶稣是在反对纠正他们。 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翻眼，以牙翻牙，以眼翻眼，以牙翻牙，这什么意思呢？现在一般人都把这句话当做报复的借口。你怎么对待我，我就要怎么对待你。这句话的确是出自旧约圣经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，这里有一段，那我就不跟大家读了。利未记也有同样的经文，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节，生命记第十九章也有一段，都是讲到同样的事情。但是你仔细去看这些经文，你会发现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并不是鼓励人报复，而是为了防止罪恶，让人不要去伤害别人，因为你伤害了别人，你就会受到同样的伤害。特别是《生命记》第十九章，那是为了以色列人中间除去他们中间做假见证的罪恶，所以这个不是鼓励报复，其实是为了防止罪恶。那通常这个叫做同等报复的原则，因为他不仅他约束那个被伤害的人，因为被伤害的人报复的时候很可能是过度的，所以神定下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的原则，人家伤害你一只眼，你就只能伤害人家一只眼，你不能伤害人家两只眼，更不能因此伤害人的性命。人家打掉了一只牙，你就只能打掉人家的一只牙，你不能打掉人家两只牙，甚至打掉人家满地找牙。但是犹太人或者世上的人却把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当做报复的借口。以此来发泄自己的愤怒，心中的仇恨。耶稣却教导我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当犹太人听到耶稣的教导的时候，他们一定非常震惊，因为他们因为他们以为耶稣应该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就打那人的右脸，这个就符合他们的传统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但是耶稣不但不让我们打人的右脸，还让我们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这个就不合常理、不公平，甚至违背了人的本性。人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我们要承认，不容易做到的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耶稣为什么如此教导我们呢？旧约的律法是为了显出人的罪，防止人犯罪，但是律法本身并不能除去人的罪。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。按照常理，我们也知道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其实永远都是了不了的，以恶报恶永远都不能除去罪恶，只有以善才能胜恶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要以善胜恶。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，若渴了就给他喝，因为这样你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，炭火堆在头上就是希望他能够悔改，能够与人和好，这样才能够除去罪恶。有人愿意吃亏，才会有人得福；有人让步，才会有和平。但是谁愿意吃亏呢？谁愿意先让步呢？耶稣如此教导他的门徒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吃亏，希望他们愿意让步。因为耶稣为人舍命，耶稣为罪人被钉在十架上，他要救人脱离罪恶。耶稣为人的罪钉在十架上，使恶人回头、悔改得救成为可能。耶稣如此做了。耶稣也要求他的门徒如此行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放弃你本来应该有的权利，目的是为了恶人能够悔改得救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这个教训与上面的教训是紧密相关的。前面耶稣教训不要与恶人作对， 这里耶稣更进一步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中的恶人，与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中的歹人是同一个希腊字。爱邻舍，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请我们弟兄的安，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，无论他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。辅读还不是止，人之将死，其恶也善。恨仇敌，报复恶人，这也是每个人都会做的。但是要爱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，这就只有基督徒应该做，而且也是基督徒可以做到的，因为我们的天父就是如此。我们都曾经是神的仇敌，神爱了我们，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，使我们与他和好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就应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，追求完全，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在我们思想具体如何遵循耶稣的教训之前，我想我们应该先明白完全这个字的意思。前面我已经讲了，神是完全的，耶稣是完全的，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还不完全，我们正在完全的过程中。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曾经来问耶稣，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得永生？那耶稣告诉他，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没想到那一个年轻人说，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，我还缺少什么呢？那马太福音19章21节，耶稣就对那个年轻人说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结果那个少年人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那个少年人不完全，并不是单单因为他舍不得自己的产业，而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，他不认识那一位完全者，他不知道要得永生，只有信耶稣，跟随耶稣这一条路。无论人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多少，人若没有耶稣，都是不完全的，甚至是完全虚空的。那么我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，是不是就完全了呢？在更多前书第二章第六节，然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这两节经文里面，使徒保罗都提到完全人。那么在哥林多教会，在腓立比教会，是否有些人已经完全了？一些人要比另外一些人更完全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到底是指的什么人呢？如果你仔细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六节的上下文，你应该可以发现，那里的完全人是与比他的对立面是什么？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成对比的。那这个完全人其实指的就是信耶稣心中有圣灵的人，就是指属灵的人。从这个角度讲，如果我们真心相信耶稣，我们就是完全人，我们都已经完全了。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劳，而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行为完全。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所说的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完全了，我希望你明白这个真理，并为这个真理常常感谢神。你要从这个真理去看自己，在基督里我已经完全了。你这样看自己，就会给你力量，就会给你盼望，让你去改变自己，使自己的行为更加的完全。如果你从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五节往上读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，你就会读到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那这里你就清楚看到，使徒保罗还没有完全。如果使徒保罗都还没有完全，我不知道腓立比教会中还有哪一个信徒是完全的。如果腓立比教会中没有完全人，那使徒保罗为什么又会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五节说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呢？其实，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真理的另一面。在基督里，我们已经完全了。但是同时，另一面，在基督里，我们也还没有完全。我们正在完全的过程中，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说的，我们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神正在塑造我们，正在改变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完全，让我们能够行神所喜悦的善。我们在完全的过程中，哥罗前书第十四章二十节，弟兄们，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，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。在这一节经文中，这个大人呢，心智上要做大人，这个大人的就是完全。他这个跟那个完全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，叫 telos。 你们要完全，就是你们要成长，要成熟，这是一个过程，直到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节经文中长大成人的就是完全人，也是同一个希腊字，叫 telos， 意思与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节中的大人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长大，以至于完全。这样我想你应该明白你们要完全的意思了。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完全了，在基督里我们还没有完全，我们还需要不断的长进，以至于完全。当你明白了这个真理的两面的时候，你来遵循耶稣的教训，才不会犯错误。遵循耶稣的教训，特别是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，有两个错误，两个极端你要避免的。第一个错误就是以为只有当你遵循了耶稣的教训，并且遵循的完全，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实际的情形是，只有当你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你才能遵循耶稣的教训。你需要避免的第二个错误，就是当你没有能够遵循耶稣的教训的时候，当你在遵循耶稣的教训的时候犯了错误，你犯罪了，你失败了，你便怀疑自己不是神的儿女，你认为自己还没有信耶稣，那这也是错误的，因为我们还不完全，我们还在完全的过程中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们是会犯罪的。我不是要为你犯罪找借口，而是不希望神的儿女中了仇敌的诡计，要做一个完美主义者。结果你反而陷在怀疑不信的陷阱里面，失去了在主耶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，也失去了与罪恶相争的力量，那样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不会长进，就会窒息。那正是我们的仇敌魔鬼希望看到的。所以这样注意这两个极端。那我们遵循耶稣的教训，有时候也不能太按字面去遵循。我不是说不按字面意思遵循，我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每一个字都是出于神，都有神的意思。我们也要尽量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神的话语，并且遵循。但是我们不能太按字面的意思遵循，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够拘泥于字句，我们应该按照敬虔的实意行。我举个例子，耶稣说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 那有的人可能就会发现，耶稣自己没有遵循他自己的这条教训。因为在约翰福音18章19节，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。耶稣回答说，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，我常在会堂里和殿里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，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，你为什么问我呢？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，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，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。耶稣说了这话，旁边站着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，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？耶稣说，我若说的不是，你可以指证那不是，我若说的是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那个差役用手掌打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为什么不把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呢？耶稣为什么反问那个差役，你为什么打我呢？这就是我所说的，你不能太按字面意思来遵循耶稣的教训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九教训的重点，不是教训的重点就是不要与恶人作对。耶稣并没有与大祭司、公会、差役作对，耶稣没有反抗他们，耶稣更没有咒诅他们，耶稣乃是希望他们认识到他们面前的这一位是谁，他们审判的是谁，耶稣乃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得救。其实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使徒保罗身上，那看来使徒保罗也没有遵循主耶稣所说的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但是保罗其实也没有与审判他人作对，保罗没有与恶人作对，保罗也是希望他们按照神的公义来审判。保罗知道他的性命是在神的手中，保罗不希望大祭司和公会人遭受神的审判，保罗希望他们都信耶稣。这是主耶稣对门徒教训的核心。如果有一个人他不信耶稣，我告诉他，我跟他传福音，我说你要信耶稣，然后他对我说，你把你的右脸给我打一下。那我问你为什么？他说，如果我打你右脸之后，看你会不会把你的左脸也转过来由我打。如果你会，那就表明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你不会，那就说明你还不是基督徒。你遇到这样的人你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两边的脸都由他打一下就能够使他得救，那我愿意让他打。但是如果他只是试探我、嘲笑我，我没有必要按照他的意思行，因为那对他没有什么益处。所以你理解圣经，你用圣经的话去要求别人，非要求自己的时候，你要明白耶稣教训的重点，你不能拘泥字句。不过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，现在的年轻人呢、啊，你说像那些现在90后、00后这些人传福音的时候，其实他们很注重的就是真实，你的信仰是不是真实的？你说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都来打，他有时候真的可能就用这个话来挑战你的信仰。如果我们不够真实，说的再好听，那不仅无益，反而有损，就会拦住人来信耶稣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8节这一段经文，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真的是有很大的挑战性的，我们应该认真的思想，谨慎的遵循。在耶稣那个时代，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，罗马士兵可以强逼犹太人走一里路的，这是合法的，按照罗马的法律，他们可以要求犹太人跟他们走一里路。当然其实不是单单走路，而是帮罗马士兵运东西、背粮草、拿器械，是一件苦差事的。犹太人心里是不愿意的，但是他们不能够违背罗马人的法律，所以他只好走一里路。但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，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。第一里路是被强逼的，是应当的，第二里路是甘心乐意的，是我们给人的恩典。那这一节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？如果你每天工作8小时，认认真真的， 那是应该的，是你分内的事。但是如果你工作八小时，让老板让你加班，你本不想加班，但是碍于面子或者迫于老板的压力，你就加班一个小时。如果老板让你加班一个小时，你就加班两个小时。这样你不仅没有和老板作对，反而你是以恩典待你的老板。那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就会说，如果我那样做，老板就会老让我加班，那我就苦不堪言。我不是鼓励你加班，你当然可以和老板说出你的感受和需要，但是如果可能，我们应该尽量顺服我们的老板，并且在工作中其实以恩典待我们周围的人，让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。我们无论做什么，都是从心里做的，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耶稣的教训其实要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有挑战的，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去遵行耶稣的话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节，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那这一节经文可以看作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的一个应用。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，就赶紧与他和谐，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，审判官交付衙役，你就下在监里了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礼仪，那如果你把外衣也送给他，他就不会告你了，你就跟他和解了。那有人可能说，那这不公平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是不是会助长恶人的气焰呢？我又不理亏，他要告我，那我就要和他把官司打到底。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打官司呢？这是一个不能够轻易简单回答的问题啊。但是至少圣经教导我们，基督徒之间是不应该打官司的。我们可以靠着神的话和主耶稣的恩典内部解决。但是基督徒之间打官司的其实也不少，特别是一些基督徒商人，生意上的事情有时候是不能用钱解决的，就只能以官司来结束。但是我想主耶稣这里教训的重点是，如果能够换来我们和人之间的和睦，这是值得的，也是我们应该去做的。因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说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二节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这一节经文我们更难遵守，因为这样的事情是更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。可能有没有人告你，也没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但是可能真的有人会求你，有人会向你借钱，那你应该怎么办呢？有一个农夫啊，他祷告，说神啊，如果你给我1000头牛，我就奉献100头牛给你。那神就问他说，如果你有100头牛了，那个人回答说，我就奉献10头牛给你。那神就继续问他说，如果你有10头牛了，那个人马上回答说，这不公平，因为你知道我刚好有10头牛。神并不是要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可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，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做。你有10头牛，你就应该奉献1头牛。到了你有1000头牛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奉献100头牛。我们要先学会在小事上忠心，才可能在大事上忠心。可能不会有人告你，也不会有人拿你的礼仪，也不会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但是可能真的有人会求你，真的会有人向你借钱。你要遵循耶稣的教训吗？我不知道大家其实现在你在艾蒙特你都可以看见了，你去大统华菲特去超市，你在停车场其实常常有人向你要钱， 现在红绿灯、十字路口上也很常常有无家可归人在那里要钱。我不知道遇到这样的情形，你是怎么做的？那一般我都不会给钱给他们。那我的想法是，我给了他们钱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用钱。如果他们去买酒、买烟，甚至买毒品，那我岂不是在帮助他们犯罪吗？而且我也觉得在十字路口上要钱不安全，我给了他们，那岂不是鼓励他们在十字路口上要钱吗？我是愿意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人。如果在超市、在快餐店，我是愿意，我说你进去，你要吃什么，你就可以买，你就可以拿，然后我来为你买单。有时候其实我也很纠结，我就在想，我这样的帮助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神可能没有让我们去解决他们的问题，因为那是我们能力之外的事情。神是看我们对人是否有怜悯的心，看我们是否愿意帮助人。虽然有时候我们帮助不了，但是我们愿意帮助人，对人有怜悯的心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节说：“怜恤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恤。”下面我再谈借钱的事情了。有人说，在北美啊，就两件事情，你一般不要轻易向人开口的，一个就是借车，另外一个就是借钱。因为借车这个问题会很多的，涉及到安全，涉及到保险。那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，我的牧师就把他比较新的车给我开，我就把我的那个比较旧的车给他开，感谢神了，3年下来我们俩都没出任何的问题。那借钱，现在很多人可能借钱，你就找银行、找信用卡公司，不向人借钱了，或者你向人家借钱，人家也不借的，让你去找银行贷款。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负债很多啊。他们就是像借呗、发呗各种网络贷款公司超前消费，那些网络贷款真的是网络，利息很高的，你一旦进去了，你就很难出来的。所以一些年轻人年纪轻轻，结果就负债累累。我们基督徒啊，应该量入为出，尽量不要借钱。但是耶稣的教导不是我们是否应该向别人借钱。而是别人向我们借钱的话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很快的回答说不借。我们不应该轻易的就不遵循耶稣的话。你不借的时候，你要想一想，耶稣的教训是什么？耶稣有求你的，你就应该给他；要向你借的，你就要借给他。那曾经有一个学生也是向我借钱。那时候他还不信耶稣，但是他知道圣经上的这一节经文，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42节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你要借，而且还要不指望人还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很难的。我想很多基督徒都不会借，当时我也没有借给那个学生，因为他当时不需要钱，他不缺钱。他只是想用圣经上的话来看我怎么反应。那后来有一个时间，我知道他缺钱了，他没有地方住，他找到一个地方住，但是他没有钱交这个押金。那我就主动的，我是主动的，因为我知道，我就主动的提出来，借了200块钱给他，为了跟他交了这个房子的押金，而且不指望他还的。但是后来他是烦了，而且他很感激我，因为他自己也知道借钱呢是不容易的事情。那透过这些事情呢，其实我是希望他看到我们基督徒是言行一致的，我们基督徒也是尽量要遵循耶稣的教训的。虽然有时候我们做的不完全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借钱给人呢？有几样事情你要知道的。首先，你应该知道对方为什么借钱，他借钱做什么。如果不是正常的需要，比如他借钱是去赌博、去炒股票、去买奢侈品，你是不需要借给他的。第二， 你要有钱可以借给人，如果你没钱可以借给人，你是不需要为难的。耶稣并没有叫我们不顾自己或者家人的需要。第三，你如果真的要借钱给人，那么你真的要做好准备，就是如果对方不还你的钱的话，你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圣经上是有这样的教导的。马太福音第五章39到42节，其实可以看作是对马太福音第五章44节的一个应用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那怎么爱仇敌呢？就是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；有人想要告你，你要拿你的礼衣，连外衣由他拿去；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路；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那这是具体的应用，爱仇敌啊，这个真的是很难的。但是我觉得，像我前面讲的，我们应该先从爱家人开始。有时候有些基督徒脱离实际，好高骛远，我们应该先从容易的做起，做好，再做一些困难的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不是税吏也这样行，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但是有的基督徒真的不爱爱他们的人，那他怎么可能去爱仇敌呢？你们若担起你们弟兄的安，别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可是有的基督徒真的不向弟兄请安的，一个月他都可以不给家里人打电话报平安的，看到弟兄姐妹他也不热情打招呼的，那他怎么可能去爱仇敌呢？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说，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人更是如此。所以我们应该先学习爱家人，按照圣经孝敬父母，按照圣经夫妻彼此相爱，按照圣经教养儿女，先爱自己家里的人，然后再学习爱神家里的人。正如彼得后书第一章七节说的，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它是由里向外的，这不是自私，而是人的本性，而且是应该的。众人可能是你的邻居、同事、同学，也可能是陌生人，当然可能是你的仇敌。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应该踏踏实实的遵行神的话，从容易的做起，一步一步的长进。如果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在哪一点上犯错了、跌倒了、软弱了、失败了，我们就应该诚实，向神祷告，求神赦免，求神加添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应该对耶稣的教训不放在心上。所有的教训，我是讲的，我们都应该放在心上，反复思想，认真遵行。我们也不能够简单的说，哇，这个教训太难了，我做不到，然后就心安理得，按照自己的方式过日子。我相信，我们靠着耶稣的恩典，我们是能够遵守耶稣的教训的。耶稣曾经说过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自己遵守了他的教训，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耶稣爱他的仇敌。不仅耶稣做到了爱仇敌，耶稣的门徒斯提凡也做到了。斯提凡殉道的时候，人用石头打他，斯提凡就为那些打他人祷告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道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其实教会历史上很多殉道的基督徒都做到了爱仇敌，为了逼迫他们人祷告，他们因此成了有福的人，因为为义受逼迫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是可以遵行主耶稣的教训的，我们要有一颗愿意的心， 我们要求神的恩典和神的能力，我们要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，使我们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完全，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愿荣耀归给他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思想、聆听、领受你自己的话语，领受你自己的恩典。神啊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，但是我们也要相信你自己的话是真实的，是可信的，我们是可以遵行的。求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加添我们力量，继续的教导我们，继续的引导我们，继续的将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，以致我们真的爱神的话，愿意遵行神的话。主啊，求主你赐福你的教会，赐福生命更新进行会，赐福你的每一个儿女，今天来聚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都唯愿主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大大的来赐福你自己的儿女，让我们得着力量，让我们得着盼望，能够遵行你自己的话语，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更有长进，越来越成熟。愿神你自己的名得着荣耀，愿神自己的心意得着满足。我们如此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